也没有人告诉我们说那天有超级月亮。好不容易等到这个上个礼拜天晚上10点11点间有超级月亮，而且是超级月亮，意思说月亮离地球最近的那个距离上，月亮地球平均的距离是24万英里。跟我们家的这个 Camry 13年多以前买的那个丰田佳美那个车，差不多的距离，我佳美的车已经跑了24万多英里，所以超级月亮呢是离地球最近的时候，而且发生在满月，不仅仅满月，而且是发生月全食的那一天，所以这三件事加在一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从1900年到现在一个世纪多来，也不过发生了5次的超级月亮。上一次咱们读大学的时候没看见，所以上个星期天呢就特别特别的要专注的去看这个超级雪月。所以我就在微群里面，在我所属的好几个不同的微群，相信这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去在那里呼吁，去呐喊，去提议，是要一起观察这个超级雪月，一起来读诗歌或者写诗，一起来纪念这个难得的时刻。你知道为什么难得吗？因为上一次是33年前，你知道下一次是多少年前吗？多少年后？18年之后，意思就是说我要69岁的时候才再一次看见超级月亮。那天到了10点钟，咱们西泽西那边乌云遮挡了这个月亮，所以自始至终都没有看见超级雪月，就一直在零下跟我妻子一起散步行走来度过那段时间，跟我结婚29年的妻子。所以下次希望有机会18年之后可以看见的是超级雪月。我为什么提到超级雪月呢？因为人生短短几十年，想看一次两次还不容易，对不对？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一次，最近的这次想看没看见，云在上面挡说别让张明看见了，新泽西那边的人，所以没有机会。满月的日子，尤其是中秋，你知道这次雪月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跟中国的中秋节刚好又放着合在一块儿，这是极其难得的一个特殊的时刻。中秋是什么日子呢？是亲人团聚的日子，是即使不在一块儿，也可以按照诗人所说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对不对？也可以望着月亮说。苏东坡说从明月几时有，到最后千里共婵娟，还记得这样的他的词吗？月亮代表我们的心，什么心呢？对亲人的思念。但是你还记不记得，也许你不知道，基督徒应该知道，月亮还代表什么呢？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公元1世纪33年春天4月3号星期五的那天，他被钉十字架。那天也发生了，我不知道是超级雪还是满月之夜的月偏食现象，在耶路撒冷可以观察得到。所以，上帝借助月亮，借助太阳，借助我们银河系里面的星星，向人告示，向人记载一个特殊的历史的时刻。我在月亮下行走，常常跟妻子思考这样的事情，我说其实上帝的钟表是挂在宇宙之中的，上帝的巨型的钟表是挂在宇宙之中的。因为多年前我妻子曾经被他的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相托，给一位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九号朋友买很贵很贵的手表，你知道那一只手表是几万美金的手，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手表。咱们以前戴的妻子给咱们买的手表都，就说妻子对咱们不够好，其实咱们就可以戴那种25块50块美金的手表。后来有了手机之后，连手表也用不着了，但是现在的人又开始戴 iWatch， 对不对？跟妻子散步的时候，妻子说：“哎呀，今天终于散到第1万步了。”我说：“你比我健康，咱们坐在办公室里面绝对没有机会散步一万 因为在实验室里面经常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所以就已经散了好几千步了，加上晚上跟我一起散步的，一下就到了一万步了，然后一万步的时候，哎，那个袜子就会在那里响，在那里闪，告诉他说你今天走了一万步路。我这三天要跟大家传讲耶稣基督，其实就是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故事，整个宇宙的历史，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为回家做准备。回家是宇宙跟人类历史的主旋律。为什么回家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离家了，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我们离开了天父上帝的怀抱。人类被上帝所造，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替上帝管理宇宙万有，但是呢，我们都离开了天父上帝的怀抱，有一天要回到上帝的怀抱，这是整个人类的历史的主旋律，这是整个圣经的主题，回家，回到天父上帝的怀抱。我请后面的同工把一段经文打出来好吗？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一到三十二节。如果你坐在前面，也许看得更清楚。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如果看不见，你听我读。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从头读到尾，好吗？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收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即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故宫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有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和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肚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肚。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死而有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还在地上行走的年间，他在巴勒斯坦地传道的期间，向周遭的人，许多犹太人所讲的这样一个比喻。耶稣是谁呢？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耶稣，你知道，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耶稣，这个世界就没有教堂，对不对？也没有一群基督徒，也没有世界上20亿之众的基督徒现今世界上，也没有以前宣教士，基督徒的宣教士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比方说在咱们中国大陆，
办学校、办医院、传福音，做这样的事。我来自的湖南，咱们长沙湘雅医院，湘雅，你知道为什么是湘雅吗？雅就是耶鲁的 Yale 的前面的两个字母 YA， 所以是湖南湘雅，是因为在耶鲁那边的基督教的机构传教士，当时一起跟中国跟咱们湖南的老乡一起建的那样的医院。我岳父自己所来自的江苏，在华阴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医院，是上一世纪可以说现在还仍然活着的90多岁的最出名的一个布道家葛培里 Billy Graham， 他的岳父曾经在那里当中国当宣教士，在解放前在那里所建的医院，为中国人提供医疗的便利，医治他们的疾病，同时建学校。你知道咱们中国北京大学头号的学府啊，最高学府，他的第一任的校长正儿八经的其实就是美国的宣教士，对不对？你知道这个历史，也许有的人不知道这样的历史。宣教士在中国所做的就是这样，如果没有耶稣就没有这我们所说的所有的这一切，如果没有耶稣也就没有在这里波士顿的哈佛大学。你知道哈佛大学当他一开始成立的时候300多少年前，他是一个社区的大学，一个哈佛 community， 一个 community college。 他成立2年的时候，这里有一个牧师是从英国过来，在这边移民到这边的牧师，但是他的母亲、他的兄弟、他的父亲都在那边在黑死病中都相继的去世了，所以剩下他一个人在这边。但是他在这边年纪轻轻30来岁，大概二十几岁，他也自己患了那个重病，所以在他死之前，他将自己所有的遗产，包括200多册的图书，300来年前的200多册的图书，那时候是绝对的读书人，捐献给了当时的社区大学。社区大学在那时候那是收到的最多的一笔的奉献，他个人的财产和他的书籍，所以就决定感恩戴德，就把他的校园的名字改成哈佛 College， 这就是今天哈佛大学的来历。我儿子所读的一个工学院在纽约曼哈顿，他在150多年的历史的悠久的历史当中，150多年前有一位叫做 Peter Cooper 的先生，他是一个文盲，他没有读什么书，但是他的商业很成功，所以他挣了很多的钱，也是一个伟大的慈善家。当时一个半世纪林肯总统的时代，他就决定捐下他的财产，建了一个学校 Cooper Union， 然后让那些工人阶级贫穷孩子的子弟可以不用付学费就读大学，一直持续一个半世纪的悠久的历史，直到最近2年，去年他们才开始收一半的学费，因为经济的这个紧张的缘故。他们希望有一天可以继续的发扬这样以前的光荣的传统，可以不需要收学费就让人免费读书。在美国，在那个大学，只要你被录取，就可以免学费读书。所以儿子他考虑到我这个父亲呢，他就我鼓励他申请什么普林斯顿的、哈佛啊，他都不愿意申请。你知道华人家长总是希望自己孩子申请最好的学校，对不对？我也觉得他成绩挺好的，不亚于任何人之下的。也是咱们那边高中毕业的时候，25个所谓 National Merit Scholar Finalist 那个高中优秀生，美国毕业高中应届毕业生投1%的优秀学生之列。他也有很高的音乐的天赋，在咱们新泽西州黑管那个单簧管是第一席，在高中的那个管乐队里面，他高三高四都是第一席。所以我说你一定要申请的。他后来照顾父亲的钱包钱囊，他说我要申请 Cooper Union。 哇，当那天在咱们邮箱里面拿出一个很厚的信封，你知道信封厚就表示被录取了，你知道这个信封很薄就表示信官样的文件，现在你很优秀，但是我们很遗憾的通知你，就是一封信嘛，所以很薄很薄。 我们一看见那封很厚的信封，你知道不用打开就知道是录取信。所以儿子在那个信封的表面，他用英文写了简单的几个字，打了一个惊叹号， We did it， 我们成功了，就是我们达到目的了。他帮我节约四年大学，节约16万美金，差不多15万16万美金之多的学费。耶稣，没有耶稣也就没有 Cooper Union。 这位基督徒的慈善家，没有耶稣也就没有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你知道吗，比尔盖茨和他的老婆 Melinda Gates 他们的基金会，因为他们要在有生之年成为裸捐的亿万富翁，你这是在两离开这个世界以前，他要把他们所有的财产捐出做慈善的事业。所以他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感动了 Warren Buffett 这样的股神。你知道，虽然 Warren Buffett 他的信仰并不是一个认真的一个信徒，但是他受到这个 Bill and Melinda Gates 的感动，他们决定去捐献他们一切的所有。所以他的绝大部分80%以上的钱都捐给了盖茨基金会。 Melinda 在 Melinda BAE 德州 Texas 达拉斯的一个天主教的高中，那个天主教的高中的校训只有一个字，拉丁文 Serviam。 Serviam 就是 service 的意思，就是为人服务。 你知道为人民服务这个词啊，虽然是咱们的老乡提出来的，但是做的最好的其实你知道在哪里？在美国。美国的一个亿万富豪相当于中国的400个亿万富豪所做的慈善。这是几年前美国的这个福布斯杂志所做的一个调查，一个亿万富翁所做的相当于400个中国的亿万富豪所做的。没有耶稣就没有我刚才所说的这一切。所以 Melinda Gates 她以高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毕业天主教的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去了杜克大学去读电脑，然后学经济企业管理。他很有眼光的一位女士，后来被招到这个微软的旗下，他晋级升到一个部门的主管，挣了很多的钱为微软，一下引起当时很单身的比尔盖茨的留意，说这是何方女神，竟然把公司的这个事业做得如何。热火朝天的，所以就开始了他的恋爱。但是在恋爱期间，最近我从今日基督教的一次访谈的文章里面， Melinda Gates 就说他们在谈恋爱的期间就向比尔盖茨来讨论今后怎么样把这个财产捐献给社会。你有这样的胆量吗？一个跟世界上最有钱的一个人谈恋爱，巴不得他赶快跟你结婚才好，对不对？谈的时候跟他主动的说要把你的有生之年的财产捐献给社会。如果没有耶稣也就没有这样的精神，没有这样的慈善。所以我已经说耶稣就是谁呢？简单一句话，耶稣是这位永生上帝的儿子，这是第一，他跟上帝的关系。第二，耶稣跟我们的关系呢，是全人类的救主，独一的救主，这是跟我们的关系。也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他也是我们的长兄。在罗马书第8章的末了，他讲到他是我们的长兄，这位长兄要引导所有的他的兄弟姊妹、人类同胞来回到天父的那里，被天父所召的一群人回到天父的那里，这是耶稣他的真正的身份。那耶稣你说他是犹太人，怎么可能是人的救主？那我们就从犹太人讲起。你知道犹太人的先祖4000多一点年前，犹太人那个时候还不存在，4000多一点年，4100多年前还没有犹太人这个世界上，怎么突然间这个世界上出现了犹太人呢？因为在今天伊拉克境内两河幼发拉底河边上有一个现在已经在河底的边上的废墟的一个地方，一个无耳之城，敬拜月神的无耳之城。上帝选召一个人，那个人当时的名字叫亚伯兰， 然后要选到他离开他的家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当时的迦南地。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你注意听，大国以色列到现在还不是大国。他说我要使你的名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以色列也不是一个大国大到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的民族。他说，然后上帝说，在创世纪十二章开头，他说我要使你的名为大，我要使万国地上的万国因你而得福。所以上帝后来给亚伯兰改名说，你不再叫亚伯兰，亚伯兰的意思就是崇高的父，你的名字要叫亚伯拉罕，就是万国之父。所以我告诉各位啊，凡是信靠上帝的人，在某种意义上，他地上有一位父亲，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不仅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肉身的祖先，亚伯拉罕也不仅仅是阿拉伯民族的肉身的祖先。你如果熟悉旧约圣经，你知道为什么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亚伯拉罕也是地上所有成为上帝儿女的因信靠耶稣基督人的信心之父，我们地上的一位共同的父亲。我们天上这位父，接着地上这位父，接着这位父所诞生的一个民族，接着这个民族中所诞生出来的一位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从天来到人间，下凡来到人间的这一位，向我们传扬天国的福音，向我们讲明这个宇宙的真相。所以下面剩下不多的时间，我要跟大家就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我们来再稍微看一下。我明天还继续深入的看讲父爱如山这个主题。不过今天我们看这两个孩子，两个儿子，也就是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你知道犹太人听到这儿，他们心里面就立刻明白一件事，当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继承财产的时候是继承双份，所以父亲的家业要一分为三，大儿子继承两份，小儿子继承一份，所以小儿子得小头。没办法，就因为晚出生一点点，没办法，这犹太人的规矩。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理论上这是一个很违背当时常理的事，父亲的家业直到父亲临死前他才分给他的孩子。但是这位父亲明显还健在，因为我们从下文知道那父亲等了许多年日，对不对？他父亲一直还活在地上。但是这位小儿子就看上了父亲财产的三分之一，说把那样的你我应得的那部分分给我。你知道小儿子的在这个父亲面前的一个错误，第一就是他认为那些东西是他应得的。你知道应得吗？就是该得的意思。我今天在卢瓦克机场路过书店，我常常会去绕进去看有什么最新的书，一看，哎呀，咱们共和党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Ben Carson， 你知道 Carson 这个神经外科医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院做了35年神经外科医生的这位黑人，出生于一个单亲的黑人，他的母亲一手把他拉扯长大，他和他的兄弟姊妹，最后他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医生。他退休了不久前，然后现在有许多的人，因为在2013年的美国总统早餐会上，他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演讲，你可以去网上去听。我今天从他的书里面看到，他是而且是在美国历史上第二个，除了葛培理这位伟大的布道家之外，第二个被第二次邀请参加美国早餐会然后做演讲的人。所以呢，有人就鼓动他去竞选美国总统，改变咱们这个美国社会的这些不合理的许多的现象，让人能够好好的受教育，让人能够重新回到好的道德的准则。所以我就去买那本书，那本书15块钱。我打开我的钱包，一数，10块一张，然后7张，15块钱加税7%的税，16块零五。我说我刚好17块，太好了，刚好不用信用卡，因为那10块钱是我今天在车道上，在下雨的车道上 从地上捡起来的十块钱，你都可以捡到钱，是在我自己家车道上捡到的钱。后来告诉妻子，喜悦的告诉妻子，他说一定是小女儿丢的啊，意思就是他不敢承认是他，也有可能是他丢的，反正不是我丢的，因为我的钱包里面从来很少有钱。然后那个收银员呢就说啊，他说你既然没有五分钱就算了，就给我16块就行了，16块钱。我说哎呦，所以少，其实我宁愿多给他，对不对？宁愿给他，但他是，我后来想，他的妻子说对，别人的五分钱也是恩典，不要拒绝嘛。五分钱也是恩典，对不对？
对。
你知道恩典是什么吗？就是你不该得的给了你，这就是恩典。这位小儿子说：“父亲，请你把我应该得的加一分给我。”固然他以后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该得三分之一，但是不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是绝对不该得的。你知道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吗？我们理所当然的认为一切都是我们该得的，我们的孩子认为一切都是该得的，我们自己在做孩子的时候就是长大，我们认为我们该得的，我们该晋级了，这么久没有晋级了。你知道我在公司干了25年，今年夏天庆祝25年，那是化石级的或者说骨灰级的人物了。下个星期二公司我们是要跟我还另外一位也是骨灰级25年来庆祝我们工作25年。你知道公司啊，现在公司都很不容易，对不对？你能干个5年8年就算你很了不起，你能干25年在那里，别人说哇，你这个骨灰级不容易的，不容易再重复的一个经历。我们一直认为什么都是该得的，什么都是自自然然应该就是这样的，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认为我们的宇宙它就是一直在这儿，自然就在这儿。真的吗？宇宙自然就在这儿，但是科学家告诉我们137亿年前这个宇宙不存在，对不对？时间从那个时候开始，空间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今天所见的物质能量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意思就是说，我们摸得着的、看得见的，甚至看不见的暗物质、暗能量，这些在以前都是没有的。你要仔细想吗？你要仔细想，以前没有的，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可见的、有形的，甚至我们看不大见的，以前都是没有的。那既然以前没有的，那宇宙的本质是物质的吗？你要仔细想这个思考的问题。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请同学写毕业留言，我自己也给自己写了16个字的毕业留言。这16个字是这样：生乎自然，顺乎自然，归乎自然，是自然也。很简单，对不对？后来一想，哇，那是一个年轻的哲学家所说的对宇宙奥秘的宣告。他对宇宙是怎么解读的呢？他说我们的生命来自大自然，我们的生命也必须沉浸在大自然律之下生活，没办法超越这个自然律，对吧？我们有一天要黄土一杯回归大自然，这就是自自然然的一生。哇，说得好轻飘，你穿的是20岁还不到大学毕业，好轻飘的。后来直到我87年不久信了耶稣基督，从罗马书11章的末了读到另外一个关于宇宙奥秘的宣告，我背给你听，那个话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基督徒啊，保罗，使徒保罗在论证耶稣基督的福音用了洋洋洒洒11章的大的篇幅讲明福音的真理，然后他就做了一个极大的惊叹，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谁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然后他说：“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向他，愿荣耀都归给他。”我信主之后读到这段经文，我说不得了。1984年夏天7月份毕业前夕，咱们说顺乎自然，他说什么？本乎上帝。咱们说顺乎自然，他说什么？依靠上帝。咱们说归乎自然，他说什么？归向上帝。顺序都一样的。然后说 我说是自然也。他说什么？荣耀归给上帝。短短的几句话，把人生的来龙去脉、人生的目的、价值、意义全部讲明了。他是什么？我们从哪里来？从上帝那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回到上帝那儿。我们这一来一去之间干什么？依靠上帝而活，而且荣耀上帝而活。这就是人生的最伟大的奥秘。我们从上帝那里来啊，同志们、群友们、同学们，我们从上帝那里而来。我们有一天要回家，回到上帝那里。在一来一去的短暂的人生的序幕的阶段，我们是依靠上帝的恩典而活，也荣耀上帝而活。你说怎么依靠上帝恩典？我举个例子，你清楚了。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咱们感冒了，感冒了一个多星期才好。你知道以前感冒了，睡一觉休息一下就好了。现在你知道，日子不像以前那么硬朗。所以呢，搞了一个折磨了一个多星期才好，感冒好了，开始咳嗽，咳嗽咳嗽，你说咳嗽一会儿，咳嗽到六月中，哇，咳嗽了两个月时间。我后来就去看医生了，你知道，常常咳嗽不是件好事，尤其是我太太说，那你其实挺怕死的，你咳嗽一下就好像很了不得的，整个世界要塌下来了。我说，我这个地上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还没完成，对不对？所以就去医生那里检查，照了 X 光片，医生说干净的不得了，没问题。哎呀，听了好高兴，说肺干净的不得了。那是最，咱们今天默克公司做一下广告，今天 FDA 通过批准咱们默克药厂一个药 PD-1 这个那个抗体啊 ，PD-1 的抗体，它可以抑制，这是从去年的黑色素瘤皮肤癌的。这个可以治疗之外，现在又通过了肺癌的最普遍的肺癌，就是非小细胞这个肺癌，今天通过了，所以要跟 BMS 咱们的竞争者开始展开激烈的竞争，因为他们已经找我们之前上面已经通过了。当然，这对肺癌的患者是好消息。等我一听，我的肺干净的不得了，我说太好了，就是需要干净的不得了，咱们又不抽烟，又不做什么。应该干净才对。后来还是咳嗽啊，一躺下完了也咳嗽，咳嗽一会才睡，真是奇怪了。后来就去做胃镜检查，年初的时候做肠镜检查，从后面检查，检查之后，你知道那个检查过程，你如果没检查不要怕，侧身躺在这个手术台上，然后给你放了这个，你知道这个麻醉药还没放。准备要放了，然后这个麻醉师就边上说，他说你这个深呼吸两下，我说好，一下清醒清楚的，完全不知道了，整个世界就已经消失了。然后突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拍拍我说起来了，哎，做完了，半个小时过去已经做完了，又醒来了。然后他说你的肠子干净的不得了。然后拍了把那个照片，我拍了之后放在微信里面。我太太说：“你怎么把肠子的照片放在微信里面？”我说：“我高兴了，我肠子干净了。”另外一位被风趣，他说：“你真的是掏心掏肺的给我们看看你的里面，看肠子。”那好了，到了六月下旬，医生说，另外一个医生说：“这次要从上面检查了。”看我里面好不好？哇，一看其实都没什么问题，有一点点就是好像有胃酸灼伤的痕迹，意思就是说你大概有胃酸倒流的现象。哇，后来你知道人不生病则已，人不生病的时候是在处在一种什么？一种很高兴的兴奋的无知状况。我必须这样说，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知道中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百病成良医，对不对？你知道你一生病说哇，你胃酸倒流 ，Google 就成了很好用的，就开始查所有关于胃酸倒流的事情，胃的结构，胃它那个酸碳，你知道我们胃是我们的酸坛子，对不对？里面酸了，你一吃怎么办？就产生很多的这个氢离子，对吧？很酸很酸 ，pH 值很低的，但是你知道那个酸坛子只酸胃，不能酸别的地方。喉管你要摔下去给灼伤了，以后就 可能产生喉癌。所以你想想，那么酸的痰子，那为什么胃里面的细胞就可以承受得了呢？其他地方就不行，酸得不得了。所以我就写了一系列，写了连续写了五首诗啊，赞美咱们的酸痰子，赞美他过去五十年怎么辛辛苦苦给我吃饭是最快的一个人。以前咱们在几年前在乌斯特那边有个华人教会请我去布道，那个牧师啊，从火车站接到我之后，我接到一个长老讲吃中饭，哇，坐下来咱们每人一碗面，分量一致，我吃完了，他一看，他一抬头看我吃完了，他大吃一惊呢。你知道那位北大毕业的教授，他现在在神学院教书啊，他说他一辈子从来没有见到另外一个人吃饭比他快，他是那天把这个记录给打破。所以当然我到现在仍然是吃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吃的比我快，所以我就赞美我的那个酸痰子，我真的不容易啊，五十年无一日，一天三餐的在那里，这一天三餐咱们吃的很快活，吃进去自己就甭管了，胃在里面帮你好多的忙，对不对？分泌酸，分泌分子剪刀，你知道分子剪刀没？帮你切的只有几个碳的长度，有的是氨基酸的长度，有的比那还也许再长一点点，两个氨基酸的长度，或者核酸、核糖、核苷酸的长度，然后被吸收，对不对？肠道吸收，然后供你身体所用。哇，我自己学生物学、生物化学，当然很清楚这一系列的过程。我是赞美那个酸痰子，我才了解到解剖学的角度。你知道酸痰子的酸瓶是为什么不外露吗？你要吃的这，你知道吃的这个东西，喝水或者吃这种东西很大，像我这种白菜叶这么大，咬三口，然后就断断续续就让它下喉了。下喉那么大的东西下喉，你想想，那个酸痰子的口它要打开的，它是又神经的打开，打开之后然后赶紧要关上，那个下面是酸嘛？你是关闭的那个机关呢？那群肌肉了不得，因为不仅里面那个，外面还有一群关着锁酸痰子，你说锁酸痰子的一群肌肉，它会把它给压着的。我后来想，我说上帝啊，你这样设计咱们也设计的太蹊跷了。我后来明白了为什么上帝让我们四月到六月难受，因为他说啊，在十月二号的时候要去 Newton 这个地方去布道，需要来讲一讲，咱们不要以为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就别这样。这几年前上帝让我换另外一个有一点点偏高血压，就是临界地段139/90的偏高血压，我后来想我怎么偏高血压，是不是因为去2007年去波士顿，咱们公司把我们十多个人派到波士顿，每周来回的跑，是不是因为吃的又可能比较烂，对不对？餐馆乱吃，最后搞成高血压，要偏高血压临界状况。医生说你必须吃，因为高血压是一个隐性杀手，一不小心你的气管是坏掉了，所以咱们就开始吃高血压。你知道咱们做学问的人就是。什么药不轻易吃的，尤其是做药的人，因为每个药都有副作用，就在那里研究今天的血压、高血压药，从 A 到 Z 有哪些，然后血压是怎么样调控的？调控。后来你知道血压怎么调控的？血压至少有五个调控的机制。啊，我说上帝，你实在太伟大！一个血压需要五重的关口调控的机制。我告诉各位。很多我们以为自自然然的一些东西啊，其实在上帝伟大的智慧的设计那里都是令人叹为观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37万亿个细胞，你知道咱们爸妈他们在一个很愉快的日子给了咱们生命的第一个细胞，对不对？精卵结合成了第一个细胞，然后在第一个细胞在短短的9个多月的期间就变成37万亿个细胞。你知道我这黑身上不是够黑的，头发下面老手摸得着的摸不着的看不见的骨头里面全是由那一个细胞来的，那一个细胞按照里面生命的编码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该变成什么，不该变成什么，全是这样。批判发音的过程中，手刚开始发音的时候，这五个指头是在一块的，后来一把无形的刀，他要把这五个指头分开，长短不一。你知道怎么分的吗？本来原来在一块的，对不对？不然咱们出来就像鸭子一样。鸭子有毒的，不是？他按照严格的只能说，这里换刀怎么画？你知道怎么画？用程控死亡，细胞程控按照程序经历的死亡，然后画出这个。我后来想想，我说这个也太蹊跷了，不仅仅说在咱们身体里面还这样画，还铺设骨骼，对不对？咱们206根骨头成为顶天立地的人。不仅不吃骨头骨骼，还把骨骼上面附着什么骨骼肌，你不然没力气嘛。你知道50肩吗？过了50岁举不起来50肩。你以为我太太有个这个，咱们现在还没有上肩连绵，我知道咱们要不刀大概手有时要停一下，这不也不一定下下的时候给他一个举不起来的机会，把他再研究研究还有什么蹊跷的地方。骨骼，然后呢把血管，你知道血管生命之河放在我们身体里面，你知道我们生命之河的总长度吗？总长度可以绕地球迟到4整圈，这是我们身体里面所有我们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400亿条的毛细血管，加上动脉、静脉，加起来的累积总长度，这条生命之河可以绕地球迟到4整圈。最长的河流不是长江，不是亚马逊河，最长的河流是流淌在我们心肉体中间的生命之河大河小肠，借助它把养分送到各个组织，借助它把氧气送到各个组织，借助它把不要的废物拿出来经过肾脏的过滤等等，这些细节我就不详细的解释，也许你知道了。我们身体里面10万根头发，圣经说连你们头上的头发上帝都数过，当然上帝是造物主，他当时上帝设计人的时候让他头上长10万根头发，差不多就10万根。如果你到年老的时候还有头发，那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后来发现就2种人，一种人是头发不黑的，因为你知道为什么不黑吗？他掉了，黑不起来。还有一种就是白了，还有一种像咱们这种可以白的，头发掉的不多，但是会白，会白。我们所有以为那些习以为常、自自然然的事情，其实当我们仔细去查考、去研究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是何等的惊心动魄。举另外一个例子，你知道咱们血管里面流动的血液，流动的生命之河，对不对？它不能够堵塞的，你知道吗？不能说咱们血淤一下堵塞一下，那你完了，不是你心脏完了，就是你老完了，不能堵塞的。最近咱们那边有个医生做一个什么很简单的一个手术，大概手术不小心有一点点那个淤血没有好好的清除掉，然后可能旅行到他的心脏，会引起心脏的不是，所以血液在里面是不能随便凝固的。请问血液在什么时候凝固？画了一条口需要凝固啊，对吧？画了一条口不凝固就没事干了，一定凝固，那凝固还快，对吧？我后来我们做药的研究去了解这个血液凝固的机制，你说血液凝固的机制有许多许多大大小小包括抑制的那个调控的机制在里面，有至少40几种不同的生物化学反应，40几种生物化学反应在那里来控制你的血凝血的机制。我就想说，是上帝啊，这个你造咱们人的真的是太费周章了，这么匠心独运了，这么复杂无比。但是咱们人类呢，过着一个完全没有神的生活。有人说你怎么知道有神？我说你做4个动作就知道有神了。他说4个动作就知道，对，4个行为艺术，这今天的语言，拿4个行为艺术，第一，照照镜子， 这是照着镜子就知道有神。
是啊，
按照神的形象所照的，你看看见你就是看见神的形象和样式。当然这是过分简单的说法，仔细的看，你要老看见自己额头的皱纹，不是耳际的这白发，你要老看见，哎呀，你长得比以前怎么这么漂亮呢？别这样想，你应该看见那个镜子里面是一尊伟大的雕像，是一尊会思考、有感情、会说话的雕像，是一个在你自己的母亲的腹中9个多月的时间，上帝用他当初的伟大的设计雕刻出来的。你见过这样的雕刻吗？所以从第一照照镜子，这第一个动作，想的深一点。第二，望望天，两三个星期天看雪月，这也是望望天，对不对？你说望望天怎么就知道有上帝呢？因为你知道科学家望天的结果发现什么？上世纪60年代的咱们新泽西贝尔实验室的两个科学家后来得了诺贝尔奖的，因为他们本来那个天线啊，那个测天文的这个天线啊，他们老发现里面有背景噪音呢，这怎么会有噪音呢？后来他以为是鸟做窝什么东西，但是把它清干净，还有继续有噪音。后来他们发现原来是宇宙的背景的辐射，宇宙背景的辐射，他们发现大爆炸之后宇宙背景的辐射，所以因此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你看天看出什么来呢？90年代中期，又是伯克莱大学的一位物理学家，天文物理学家 George Smoot the Third，他的父亲是 the second， 他的爷爷是 first。 George Smoot the Third 他后来也得了诺贝尔奖，他领导的一个团队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上面的那个微小的波动不均匀，10万分之几的不均匀。他说这些波动不均匀的地方就是后来成为宇宙星团的批种的地方，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望天看宇宙，一直看到宇宙的最早期胚胎宇宙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宇宙从一开始就是极其精心的设计。你说怎么个精心设计？我只举一个例子，只有一个时间，因为科学发现有100种不同的值得惊奇的地方，就是这个宇宙扩张的速度，它的误差不能超过10的120次方分之一，一的后面挂120个零，然后分之一，它的误差不能多于这个数据，也不能少于这个数据，多了少了就没理我今天在这儿，没理我今天在这儿。所以这个宇宙是一个所谓极其精密调制的宇宙。所以有一位英国的无神论者，他的名字叫做 Anthony Blue， 他在他一生中写过50多本无神论的巨著，成为无神论的大师。但是当他去世之前，他几年前去世了，10多年前应该是。他去世了，去世之前他写了一本书，那个书的题目就叫《有一位上帝》。他那个书的题目很有意思。There is no God， 他把那个 no 没有用红笔划掉，然后说 There is a God， 他说有一位神。因为在他有生之年，他活到大概80来岁，在他有生之年写了50多本无神论巨著的人，无神论大师的人，他面临做天文物理的发现，上一世纪他不得不承认这个宇宙是经过极其精密的调制而有的宇宙。所以他说有一位神。我告诉各位啊，如果你用一位开放的胸襟去看，你观天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位伟大卓越的造物主。因为面临这个宇宙的来源不外乎4种说法，第一不知道可以是一个起初的立场，但是不能吃了8万顿饭之后，你这8万顿饭就是差不多人生7到80年吃的，一天3餐一餐也不漏， 一年365天餐餐吃，日日月吃，过年过节都吃，甚至晚上再吃点宵夜。8万顿饭之后，你要离开这个宇宙了。咱们做一个思考实验，还有最后5口气，这个思考实验总是可以做，对不对？提前做比临时做好，只是一口气还没来得及想，还剩5口气做一个思考实验，还剩4口气，还剩3口，同志们，第3口气的时候，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还剩2口。最后一口，我为什么？我活在这世上是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今天告诉大家一个诀窍，在你人生危难的关头，只需要这样祷告：上帝啊，救我！或者说，主耶稣啊，救我！我告诉你，你就得救了。坐飞机的时候，突然间恐怖分子袭击，突然间一个导弹射中，突然间气流把飞机给颠簸了下来，没关系，在他最后剩下的几秒钟里面说：“主啊，救我！”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这么简单。所以今天你来绝对没有白天。有一句话，在人生大是大非的关头，你是需要心里面说，实在说不出口也没关系，因为有时候到了你到那个时候，有时候嘴巴说不出话来，心里面知道就行。等我母亲离开人间那个时候，2006年的11月份，我在她的病榻前，医院的前面为她祷告，唱赞美诗，又通过岳阳的电话，孩子们、妻子也一起跟她问安、祷告。她就在我们的祷告、赞美、祈祷声中离开这个世界。在她离开之前，我跟她祷告的时候，她虽然已经不能说话，插着氧气，但是我看见他的眼泪流出来。我告诉你各位啊，人生在最为难不能说话的马上就要离开的关头，他的心里非常的清楚。中国有句话叫做回光返照，对不对？突然间离世间突然间很清楚。我告诉各位，回家就只需要一个请求：主啊，救我，这么简单。但是呢，人生也不能这样过，过到一下世界上该吃的肉都吃了，该做的坏事都做了，然后在走之前说：“记得当年以前说过，只要求告主就必得救，那咱们就求告，可以。”但是同志们呢，有时候连求告的机会都没有，知道吗？有时候比方说你开车的时候，突然间车就犯了，你就走了，那连求告机会都没有，那怪可惜的。所以别等到那个时候，我是为今天晚上等一下要呼召你埋下伏笔啊。第一照镜子，第二看天。就像康德，德国的哲学家说，他是有两件事让他敬畏，一个就是他举头望见头上的星空，他这件事让他敬畏；另外就是他说什么呢？让他敬畏，就是上帝设在人心中的良知和道德律。他说这两件事让他敬畏。所以咱们第三个行为艺术是什么呢？就是泪神，泪神。就像中国古人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今天有没有说得罪太太的话或者先生的话？今天有没有得罪同事？今天有没有得罪孩子？今天有没有得罪上帝？因为有些你可能什么人都没得罪，就是得罪上帝。你知道这样的事，对不对？然后你想些不该想的，做一些不该做的，看一些不该看的，可能得罪上帝。所以第三，我们怎么知道有上帝？因为圣经说，上帝将他的良，将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中，他将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中，他要照亮人的心肠肺腑。所以每个人都有良知，你知道坏蛋都有良知的，你知道坏蛋都有良知的吗？他做尽了坏事，但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还是有点亏欠，还是有点不忍。就算他黑了良心，他有一天也会发现良心已经被了。所以有人说，如果你的良心不责备你，你就可以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了。如果你的良心不责备你，但是各位，有多少人良心是不责备你的？我的良心责备我。刚上大学的时候，看见一位很美的 身为同年级学生坐在桌前，就心里恋慕他，暗恋了四年。就从那天晚上上大学的那天，图书馆去念嘛，那整个大学四年就会争取他的爱情来读书。后来就拼命的读书啊，那个读书绝对是拼命的，因为没有考上北京大学，虽然别人老师都以为可以考上，但是没考上，上帝因为上帝另有计划，说别让赵宁去北大，让他去武汉大学去见另外一位女生。你知道上帝有时候安排人，他不跟你商量的，真的不跟你商量，所以你很痛苦。当时怎么说那不行，要把北大的书跟武汉大学书都要同时读，所以我就读北京大学物理系的课程读两年了，然后同时读武汉大学生物系的课程读两年。后来一想想，大势已去算，就学生物物理就行了，你们就做生物物理，到现在还做生物化学生物物理。所以后来就这样读读着，而且那个读书不仅读北大的物理学课程，而且读最新的送到咱们外文图书室的最新的生物学的课本，细胞生物学、遗传学、生物化学等等的课本。我是第一个去读，强迫自己读英文参考书的人。那样读出来之后，考上科学研究生，又被推荐参加出国考试，出来了。因为现在可以向那位暗恋了四年的女子求婚了。因为觉得基本的人生的原始积累到了一个阶段，不像今天，你说今天的人真的是不容易。昨天还跟人吃饭，有人说问我猜猜，其实文龙大哥也不是顶俊的人，那话说的我心里咯噔两下子，这也是，我也承认不是顶俊的人，是黑黑溜溜的乡下长大的，我也没什么可取的。但是你怎么不看中他呢？我这么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还不是因为求来的，就开始向他写情书。在培训英文的期间，中文大学培训英文期间，向他写情书。第一封情书是用英文写成，第一方面想炫耀自己有进步的英文，第二留一手，以后即使不成娶另外一位太太的时候，可以用中文写情书。所以呢，至少我们可以宣告。第一封中文情书是写给太太的，或者英文情书，怀着诡计，极力起稿，把那个情书写好，投石问路寄出去。他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你知道咱们总是乐天派，你知道乐天派什么呢？悲观的说他没答应，好苦。乐天说他没拒绝，还有希望。所以咱们就追呀、啊，接下去的两年。写了两地情书，写了大概300来封的情书，最后就把美娇人娶到手。你知道娶到手之后，就像我们跟孩子们读所读的童话故事，从此王子跟公主就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没有，从此贾玲就过上了地狱般的生活。你知道一个人写情书的时候，他可以伪装成一个很美好的人，对不对？把自己的那种一腔报国的抱负啊，要登诺贝尔奖的雄心壮志啊，会写诗文的这个情怀全表达出来在情书里面。所以后来若干年后，我们在一个情人节去把那个已经分类编号的情书去抽样检查，就是抽样的阅读，太太坐在那里大叫，他说真的是受骗上当了。当年我们就把妻子这样骗到手，骗到手之后又不能给他带来真正的爱，因为是一个骄傲又自我中心的人。你知道，一个跟骄傲自我中心的人是很难相处的，他时刻想到是他自己，对不对？就像这位小儿子，他想到他的自己。所以真的是咱们就常常跟妻子过不去吵架，如果画一条曲线，画一条时间轴，然后这是吵架的这个次数，你会发现那个次数很多很频繁，就像一个地震的，你知道地震的时候也是测量那个，就是这样的。咱们结婚之后就是这样，86年29年前，幸亏的是有一群很美好的基督徒，他们跟我们套近交朋友，领我们去教会。第一次咱们去教会之后，那位带领我们的弟兄问说，咱们今天来教会感受如何？一般人都会说，哎，教会很温暖啊，教会诗歌很美啊，牧师的道讲得不错啊，弟兄姊妹都很可亲啊，对不对？咱们就实话实说，第一句话就是，我宁愿下地狱。 你能想象一个人，一个爱心的基督徒，一对夫妇带我们夫妇去教会，又把我们送回家的路上，说你今天在教会的感受如何？我说我宁愿下地狱。我告诉各位啊，当一个人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怪，很怪，古怪。我就是那个古怪的人。第四个，你怎么知道上帝的存在呢？刚才说一个是照镜子，二个是望望天，对吧？另外一个就是内省，对不对？当然还有一个没有时间讲，环顾周围的世界，花草树木啊。你不觉得现在你们教堂外，我刚才在外面照相，放在微信里面，哇，我说这个教堂很美，一百多年的教堂，而且边上的那个树，你看见没？已经泛红了。
对，
是谁？咱们用诗歌的语言，是谁用不同的颜料，红色或者其他的颜色，黄色，突然间把这个树染成这样的颜色？你知道要做这件事，有很多的条件要到位。没有时间说了，环顾周围的世界，是哪一位画家在没有买画纸的情况下，在没有买颜料的情况下，让他自己造成纸纤维素，对不对？然后让他自己生产颜料，然后让他自己在不同的 pH 酸碱度的情况下，在不同的地方呈现美好的颜色一幅画。是谁在无形的时候画出这样的画来呢？我告诉各位啊，有时咱们眼睛挺瞎的，到了比方说纽约或者波士顿，你去艺术博物馆去看那些画的时候，哎呀，这么漂亮，画的这桌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我们在边上看，然后说这个桌子画的真好，但是我们一回到现实的世界，一个更真实的世界，我们看见我们前进后院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变色的树叶，我们就不这样去思考，就不说哪一位造物主创造了这样美好的世界，让我们可以在其中享受。你知道你我所吃的八万顿饭呢，不得了，怎么不得了呢？我们所吃的所有的这些饭，最后最终的来源就是什么？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对吧？光合作用在全地日照时间的范围，每秒钟合成一万吨重的碳，滴答这么一下，一万吨重的碳就被全地的绿色植物合成了，从空气中捕捉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是联合国的救援组织都没有一秒钟送一万吨的粮食的这个记录，对不对？上帝就借助这样伟大的光合作用，他所设计的，来喂养地上的万千的生灵。所以，当我们去超级市场去吃饭的时候，为什么基督徒吃饭前祷告？你知道基督徒为什么祷告吗？这是上帝啊，实在了不得。所以我有时候妻子不常带我去逛店，因为他一逛店就发现我在那傻在那呆在那。比方说到了一个Whole Food，一看见蔬菜，一看见很有机蔬菜，很漂亮的番茄什么，我怎么把番茄放在一个层上？不是我想要买它什么？挂在那个墙上，然后用手机照一张相，然后上传到脸书的什么地方，然后说这是一个荣耀的重量，因为这是学读圣读神学的就知道，旧约里面讲荣耀的是 glory， 荣耀的时候 ，shakna 是说是有分量的意思，所以我说 the weight of glory 其实是一个语义重复，是 glory of glory， 荣耀中的荣耀。所以有时候咱们去买商店去买菜的时候，我就上帝啊，这是你伟大的供应。环顾周围的世界，你发现有上帝。最后第五个信心的动作，刚才多讲了一个，第五个就是回头看人类的历史。你知道回头看人类的历史，你看见什么？看见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看见一位从天上来到人间的一位救世主。我今天没有时间，明天要详细的讲父爱父山天父是怎样借着耶稣基督来拯救我。所以今天先做一个预告，你当你回头看人类的历史，你发现人类历史当中有这么一位，他要把天国的福音，天父上帝的爱带到这个地上，希望人能够回家。今天时间的缘故，我必须停在这儿。 没有关系，因为明天讲的是同一段经文，只是从那个父亲的角度来去看这段经文。今天我们看的是这个儿子的角度，我们只看了一而小儿子，他把一切当为理所当然，他然后也去寻找他个人的自由。但是大儿子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对不对？自我为义，自义，看轻看他的弟弟。你知道在今天人的立场也是这样，人的其他的宗教徒他可能看不起另外的非信徒非宗教徒，他认为他们的就是对的。但是我提醒你了，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误区，除掉圣经启示的基督教，这一个什么误区呢？就是他们认为可以靠人间有限人生的善去换取永远的生命，永世的生命，来生的生命。这是一个极大不对称的交换，这是一个比资本家还资本家无数倍的交换。因为资本家只是用一块钱去换两块钱，对吧？或者再换多一点点。现在的世界上的宗教是要用有限的善去换取无限的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死路不通。除非永恒的主同意人这样做，但是明显他没有同意，不然他就不差耶稣基督来了。他差耶稣基督来的意思就是说，人没办法靠自己的善来去达成永恒的生命，除非他凭着简单的信心接受上帝给他的名义耶稣基督，就这么简单。上帝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召唤人回家，他给人一个白白的永生的礼物，因为他的礼物厚重无比，是人没办法靠他一生的善去换取的，就这么简单。上帝给我们这永远永恒的天家的永远生命的永生的礼物，不是我今天在纽瓦克机场的五分钱那么大，是永远的生命，他唯有他白白的赐给我们，没有人可以靠什么东西去换取的。你用什么来拿到呢？就是愿意，我愿意接受上帝的礼物，就这么简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差遣主耶稣基督来成为我们的拯救，
是
让我们活在地上有永远生命的盼望。今天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邀请我们在座的朋友，如果你愿意打开心门说，既然上帝是这样的美好，是我们生命的主，是创造天地万有的那位造物主，又是要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出死入生的那位救主，我愿意将我的生命交给他。在我们还祷告的时候，我要问我们中间的朋友，你愿意吗？我请基督徒跟我一样站起来，我们为周围的朋友祷告。天父上帝，站起来的都是你的儿女，主，我们也为还坐在我们中间的每一位朋友仰望主。如果你的灵感动他们的心，他们今天就愿意回头跟随你。父啊，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中间坐在我们这里的朋友们。如果你是这样一个朋友，你说是的，虽然还有很多的不明白不了解，但是我愿意迈开信心的第一个脚步，以一个行为艺术表达我对你的愿意追求的心。你愿意从你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吗？向这群站在我们中间的基督徒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你说我也要寻求这位真善美的主，这位拯救我灵魂进入永远天国的那位救主，还有吗？还有哪一位亲爱的朋友，你说今天晚上我要做这样一个信心的举动，这样一个极小的信心的举动，就是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表达你对这位上帝的追求的心。你说我愿意，真的是愿意做这样的一个追寻。凡是已经站起来的朋友，基督徒，请跟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我说一句，你轻轻地说一句。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诚心地感谢你，创造天地万有，赏赐我生命的气息，又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 来到地上，
来到地上，
呼唤我们回家，
呼唤我们回家。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
接待耶稣基督到我的生命中，
接待耶稣基督到我的生命
中，让他成为我生命的主，引导我走永生的路。我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请坐，愿上帝祝福你。